上次看到摩西之歌讲论神的良善，他怎么样以他的良善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神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供应他们。而且摩西也预见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的良善将要使他们享受迦南地一切的丰富。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就把神的良善和以色列人对神的不专一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神他因着他的恩典，他施恩给以色列人，他信实的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使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而且把迦南地一切的丰富赐给以色列。因为他这样恩典的供应，以色列就可以长得肥壮。但是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繁盛，也就是说兴旺和繁茂当中，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恩典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一切乃是神所赐的，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这位赐恩给他们的神，供应他们的神。他们不感恩，没有向神做出感恩的回应，相反的，他们转向那些在他们眼中看来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些外邦的神。他们这样的行为其实很清楚违背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十诫作为他们的宪章，但是在这十诫当中最首要的最基本的就是第一条诫命。神对以色列人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当他们转离耶和华，转向偶像，去拜偶像，他们就违背了这十诫当中最基本最首要的这第一条诫命。他们如此的悖逆，一定会引起神的愤怒和神做出的行动，审判的行动。所以神一定会按着他借摩西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摩西这首摩西之歌来描述以色列他们对神良善的恩典，他们没有做出感谢的回应，他们不感恩，他们反而违背神给他们最重要最基本的这条诫命，转去拜偶像。所以摩西就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首先看摩西描述以色列他们的繁茂兴旺，也就是他们的繁盛，但是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繁茂兴旺当中，他们却悖逆神。这里摩西列出来的以色列这些悖逆的罪，全部是前面申命记摩西已经警告或者期待的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里所列出来以色列人的罪去前面的申命记第四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摩西给他们讲解这个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在其中摩西就多次警告他们，或者说其实摩西已经期待他们可能会陷入这样的罪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们离弃耶和华，这在前面申命记28、29、31章，其实在申命记里面一再的警告他们不可离弃耶和华。这里也讲到他们惹耶和华发怒，这也是前面从第四章开始摩西就论到他们转去拜偶像会惹耶和华发怒。同时前面也讲到 他们使耶和华嫉妒。特别是在十诫的第二诫，神严禁他们制造任何的偶像去跪拜，神说因为他是嫉妒的神。所以当他们去拜偶像，就会使耶和华，引起耶和华的嫉妒，这在前面也是一再的提到。同时在第31章的20节，摩西是神吩咐摩西写这首诗歌，神已经预见他们会成为肥胖而转向其他的神。当他们转向其他的神，效法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行为，这里摩西说明是一种可憎恶的行为，是在神眼中看是神所憎恶的。这也是在前面第7章、13章、17章等等，摩西已经警告他们不可效法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行为。同时生命记第8章11节19节也提到警告以色列不可忘记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犯的罪正是摩西一再的告诫他们不可犯的罪。其实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有许多警告的经文。不但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期间，他也经常发出警告。譬如说在橄榄山的讲论，门徒问耶稣关于耶路撒冷的被毁，圣殿的被毁，于是耶稣就给他们门徒问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被毁有什么预兆，耶稣就给他们一些预兆，但是圣殿和耶路撒冷的被毁就预兆了将来末世神将要施行的毁灭和审判。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耶稣橄榄山的讲论，耶稣都一再的警告，提出警告，对门徒提出警告。其实这些警告，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警告的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神警告的话放在心上，我们很容易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神期待我们就会落入或者说犯这样的罪。所以譬如说我刚刚说到耶稣的警告，当他讲到末世会有什么兆头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当然耶稣也讲到末世的兆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地有饥荒，有地震，不过他说这是生产的阵痛，我们和本翻成惨难的起头，这是好像生产的阵痛，阵痛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到生产，所以这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耶稣警告说那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出来迷惑许多的人，而且耶稣警告说因此会有很多人跌倒，也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会跌倒，而且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所以耶稣竟提出劝勉，只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够得救。我们要真的是把神的话语的警告都听见。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警告，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当保罗只斥责他们教会没有把那个收了他的继母又不肯悔改的人施行教会的管教，把他赶出教会的时候，保罗也提出警告。保罗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如果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这里不是警告对外面的人。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跟淫乱人相交，这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人，或者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如果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我们如果要在这个世界宣讲这个福音，其实正如耶稣他传道期间，他是跟税吏跟娼妓同桌吃饭，他要领他们从他们的罪里面悔改。但是保罗说，如果有弟兄是如此，他说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为什么？当然绝对不是说这个人犯一次罪我们就这样对待他，而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如果经过劝勉还是执意不肯悔改，那么就不可以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原因是保罗接下来在第六章保罗就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们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不要自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因为我们口口声声说神的恩典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过一个信靠顺服、敬拜顺服的生活，活出一个彰显神拯救大能的生活。那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里面，保罗就警告说，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也是针对信徒提出的警告。第六章希伯来书作者说，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也就是说他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他们分享圣灵的恩典，与圣灵有份，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描述真正基督徒的经验，却把神离弃了，那么就不能够叫他再悔改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说，如果有人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其实意思就是说悔改相信之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个故意的犯罪就跟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的这种罪是善感犯的罪，是善感悖逆的罪。那么希伯来书作者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留心，如果大家愿意下点功夫回家把新约里面所有警告的经文把它找出来，好好的来把这些经文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就落入神所警告的这些罪。就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摩西他在生命记已经一再警告以色列人这所有的罪，但是他们却不听，因此他们就落入这些罪里面。因此摩西说，耶稣伦长得肥胖。耶稣伦这个名字是指以色列，在我们看到的下面33章摩西临死以前给十二支派祝福的时候有再一次提到这个名字，还有就是以赛亚书44章第二节出现过。这个耶稣人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能够非常的确定，但是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追溯这个字的字根，而认为这个字耶稣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正直的 upright， 或者呢是义的 to be right。 如果这个名字确实是指正直的， 或者说是义的，那么摩西用这个名字可能是要更加强调以色列人对神的不正直，他们应当是对神活出正直，活出义，可是他们却对神活出不正直和不义，也不感谢神。在前面十三节到在前面的第上次我们看到的第十三节到十四节，描述了神使以色列得迦南地为业以后，迦南地他们能够享受迦南地丰富的出产，所以以色列是被神以如此富饶的供应来喂养，神用这么富饶的供应来喂养以色列，所以他们就渐渐长得肥胖，好像一头肥牛。以色列被神富饶的供应使他们长得肥胖，好像长成一条肥牛。这个摩西用这样的一个描述，他们长得肥胖，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他们所享受的这一切的丰盛、繁茂、兴旺，引起他们的骄傲和自满，所以他们得享这一切却引起他们骄傲和自满，长得肥胖。于是这里说他们就踢跳，就好像一匹马，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个踢跳的意思就是描述一匹顽抗不顺服的马。所以当以色列他们享受的这一切神富饶的供应，他们却骄傲自满，就成为像一匹顽抗不顺服的马一样的踢跳。他们抗拒神的爱以及神的管理和控制，他们拒绝把对神不分化不分心的效忠以及对神唯一的忠诚，他们拒绝把这样子对神唯一的忠诚归给神，他们踢跳，他们拒绝神的爱，拒绝神作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不肯把应当归给神的对神唯一的效忠、不分心的忠诚归给神。所以接着，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十五节是用第三人称，耶稣人长得肥胖，他们踢跳。我们和合本呢接着有三，其实接下来有三个词，和合本只翻了两个，其实再次描述他们肥胖、粗壮以及他们丰满圆润。但是摩西再一次描写他们的肥胖，然而摩西再一次来描写他们的肥胖的时候，摩西转为第二人称的你，而且是使用单数的你。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第十五节，耶稣人长得肥胖踢跳，然后摩西就转为第二人称的你，摩西说你长得肥胖，你长得粗壮，你长得饱满圆润。这个你他用单数的你，因此摩西的定罪不仅是对整个立约团体的定罪，摩西也是对在立约团体中的个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定罪。整个立约团体是如此，在这个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个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摩西他在 定耶稣伦的罪。首先，一般性的描述耶稣伦的肥胖，但是然后他加上变成第二人称单数的你，来指出这也是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我们看见这里神赐福给他的百姓，以物质的丰富来供应他们。事实上，在旧约里面，神确实以物质的丰富来表明神的赐福。如果我们看旧约，亚伯拉罕神给他很多的财富，以撒神也给他许许多多的财富，约伯神也赐给他，在乌斯地没有人像他那么富有。而且我们看到立约的祝福，神在生命记28章所应许的立约的祝福也是物质的丰富。确实在旧约中，神以物质的丰富来表明他的赐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物质的丰富只是借此来表明神的赐福不仅是物质的，神的赐福更是属灵上的赐福。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神应许要赐福给他，并且使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是属灵上的。所以呢，当然也有实际的，就是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也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繁多。确实在旧约我们看到神是以物质的丰富来表明他的赐福，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够促进金钱，物质的丰富不能够使一个人成为金钱，但是物质的丰富往往却使人骄傲和金钱的人。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列出以色列的罪。首先第一个罪，摩西说以色列离弃造他的神。在前面第六节摩西已经说到神是他们的创造者，是使以色列国家诞生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是神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带他们到西乃山的旷野，神在那里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君王，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就诞生了。但是现在摩西指控他们离弃造他们的神。第二个指控，他们轻看救他们的磐石，也是在前面第四节摩西已经论到这一位神是磐石。我们在那里说磐石是一个比喻，是比喻性的来表明神是稳定不改变的一位，因为磐石谁也没有办法移动，一块大的磐石，所以来象征神是稳定不改变的。而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是指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忠于他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话，忠于他的应许，他一定会实践他的应许，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行。所以摩西已经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磐石，是他们这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是稳定不改变和信实的。这里加上救主是救他们的磐石，就强调这位耶和华是他们可以信靠可以依靠的一位救主，他们可以依靠他来拯救他们，不但是过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将来他们需要神的恩典和拯救，使他们能够打败迦南人，他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是信实的不改变的，必定会 帮助他们来征战，使他们可以得胜这个迦南人，拯救他们脱离迦南人的手。但是接下来摩西指出他们第三方面的罪，他们以拜偶像使神嫉妒。摩西说十六节，他们敬拜别的神，触动神的愤怒，也就是说惹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他的怒气。他们所拜的是鬼魔，并不是真神，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才兴起的，其实是近来才来到的，是他们列祖所不畏惧的神。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指出以色列人他们以拜偶像使神嫉妒。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十诫的第二诫，神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无论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任何的形象，不可以造这些形象，也不可以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行为来敬拜耶和华。神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嫉妒的神。这个嫉妒这个字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通常我们了解的意义是负面的，我们用嫉妒这个字都是负面的。一个人嫉妒别人，看别人拥有的东西自己没有，他就嫉妒，我们是以负面的意义来了解。但这个字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可以具有正面的意义。这正面的意义你可以说是一种为了这个为了爱的缘故，要热心的来维护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神以嫉妒来描述他自己的本性，在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对以色列的热爱把他一切的爱都赐给以色列，他对他们的爱到一个地步把他一切的爱都赐给他们。所以在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中是不能容纳异己的，也就是说不能容纳第三者介入。这就好像我们人类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是不能够容纳异己介入。神是圣洁的，也是独一的神，他如此热爱他的百姓，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神，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要给神他们独一的敬畏和忠贞。也就是说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而且神是独一的，他如此热爱他的百姓，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这就要求他的百姓也要同样的把他们独一的爱，把他们独一的敬畏和忠贞来归给神，对神付出独一无二神所配得的敬拜和顺服。神因此不允许他的百姓，不允许他立约的百姓把他当作众神之一来敬拜，不允许他的百姓去拜其他的偶像。神的嫉妒是因此他热心的要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一种的立约的关系，他热心的要维护他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当神与他的百姓这种相互委身的关系因为以色列的不忠而受到威胁的时候，神的嫉妒不可避免的表现就是神要向罪恶发出愤怒 和报复。神不允许任何东西介入他和他百姓这样的一种相互为生的立约关系，他的嫉妒，他热心的要维护这样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对神不忠，使这样的一种关系受到威胁，神的嫉妒是他一定要向罪恶发出愤怒以及报复，目的是要恢复他和他百姓之间原有的正确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摩西说以色列以拜偶像使神嫉妒。而在这里他们所拜的偶像被称为是鬼魔，英文是 demon，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邪恶的灵 evil spirit。 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也包括今天这世界上所有的偶像，都是鬼魔，都是邪恶的灵，因此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庙里面或者说任何供奉的那个有形象的东西。那个有形象的东西，圣经的作者一再的取笑偶像。偶像是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做事，有脚不能行，是虚无的。但是这些偶像背后乃是真实存在的邪恶的灵，在这些偶像的背后。所以这里摩西称他们是鬼魔，是邪恶的灵，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邪恶的灵并不是神，他们虽然是真实存在的，是邪恶的灵，但是他们并不是神。当然这个邪恶的灵，我们可以看到所具有的能力是他们拥有确实超过我们人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所谓的神迹奇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去否认，也许一些其他宗教的人告诉我们说，哦，他们宗教也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其实那些确实是这些邪恶的灵拥有超过人类的能力的一些能力，能够做一些事情是人类的能力不能做的，但是他们不是神。换句话说，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神在天上宝座上，神的众子就是所有的天使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再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说，哦，因为你用一个栏杆围着他保护他，你给他这么多的财富。于是神说，可以，我允许你去试验约伯，只是神给他画了界限，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撒旦做了什么事？一天之内，约伯所有的财富或者被抢夺，或者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约伯的十个儿女也都因为一场飓风统统死了。所以你就看到魔鬼是有能力可以做超过人的能力能够做的，但是不用怕，因为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你们要怕那位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落在地狱里的那位。所以摩西说，他们用这个鬼魔的偶像，不是神的偶像，而且是最近才被以色列民敬拜的。这里说是新兴的，其实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就效法迦南人来拜迦南人所拜的偶像。而这些偶像不是以色列的先祖所畏惧和敬拜的神，所以这些偶像就跟耶和华形成对比。耶和华从古时就是以色列先祖的神， 耶和华是历史的神，而这些偶像是以色列人他们最近，也就是说 recently 近来他们才开始拜的迦南人所拜的这些偶像，却不是他们先祖所畏惧所敬拜的。他们的先祖可以推到亚伯拉罕，至少可以推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等等，他们还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他们所敬拜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历史的神。但是第四方面的罪，摩西说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第四节，摩西以磐石来描述神，说神是磐石。而在第六节，摩西用父亲的比喻来提到神是以色列的父。第六节，摩西说愚昧无知的民，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吗？所以第四节神是磐石，第六节神是以色列的父。现在摩西把磐石和父亲这两个比喻结合在一起，他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这个生我们的是我们的父亲，因此生你的磐石，就把磐石跟父亲这两个比喻结合在一起。同时现在摩西把父亲的比喻伸展到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父亲，是生你的，也神也是以色列的母亲，因为这里他说是忘记产你的 give birth， 是母亲把你生产下来，忘记产你的神。所以摩西把磐石跟父亲两个比喻结合在一起，并且把父亲的比喻伸展到母亲，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父亲，也是以色列的母亲。神摩西在这里把父亲跟母亲两个角色结合在一起，就使他的要点，使他要表达的要点更加的有力。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他把父亲母亲两个角色结合在一起，来使他要表达的要点更加的有力。因为在神的诫命当中，不尊荣父母或者说不顺服父母的人，我们看到前面说咒骂父母或者藐视父母，这些人就违背了神立约的诫命。而这些咒骂父母、藐视父母、不尊荣父母、不顺服父母的人，按照律法的规定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连不尊荣人类的父亲跟母亲，违背了十诫的第五诫所应当受到的刑罚是死亡的刑罚。那么以色列轻忽生他的父亲，忘记产他的母亲，这样的罪该受到怎样的刑罚呢？所以这是摩西把父亲母亲的角色结合在一起，来加强他要表达的这要点因此摩西紧接着就提出回答。所以从19节到25节，摩西就提出以色列被盗的结果。摩西说耶和华看见，这里描述耶和华他看见前面15节到18节所描述的以色列的被盗，以色列的不感谢，离弃神，忘记他们的神。然后摩西就提出耶和华的反应，我们和合本在这里19节翻译厌恶他们。其实这个字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耶和华的反应是耶和华拒绝他们。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这些背道的行为，耶和华的首先的反应，他就拒绝他们。耶和华拒绝他们的意思是指神就使他自己跟他的百姓分开，耶和华拒绝他们，神就使他自己跟他的百姓分开。就好像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家里反对，而且这个反对是非常的强烈，于是可能父亲就会提出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神的反应是神就拒绝他们，神就使他自己跟他的百姓分离。然后神说，二十节，神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神第二个反应，他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神向以色列掩面，意思是说神要向以色列撤回他的恩惠，他要向他们掩面。所以你记得民数记第六章，神要摩西亚伦祭司给百姓祝福，愿耶和华的脸怎么样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神向他们掩面，乃是指神就撤回他对他们的恩惠。然后神还说他要看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不是神幸灾乐祸，这也不是神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看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不是指神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而是指神就听任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就好像罗马书说，我们人类既然不把神当神，也不感谢他，神就任凭，神就听任他们。任凭这个字我们说过，是原来的意思是一条船顺水而下，如果你加一把力推他一下，这条船就加倍的顺水而下。所以这个任凭还不只是说啊，那我就不管你了，事实上这已经是神的审判。所以神就听任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而且神要看着审判必定临到他们。所以这个看他们的结局是如何，不是说神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乃是神就听任他们去做他们要做的事，并且神会看着审判必定临到他们。神这样的反应的原因，在第十九节，神首先是说，因为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女儿们激怒了他，惹动他。我们和合本翻成他的儿女，你如果看英文圣经， his sons and his daughters 都是复数，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女儿们激怒了他。这再一次表明神不但是以色列国的父亲，他也是以色列中每一个个人的父亲，他的儿子们还有加上他的女儿们。所以神不但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父，他也是以色列这个立约团体中每一个人的父亲，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男的，每一个女的。所以他说他的儿子们，他的女儿们。神不但跟以色列国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也是跟这个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个以色列民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当神要向以色列追讨他们的罪，神也一定要向所有犯罪的每一个人追讨他们的罪。因此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所描述的罪，不但是整个立约团体的罪，也是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些罪中。因此神不但要定以色列的罪， 也要定每一个参与犯罪的以色列百姓的罪。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如果弟兄中有人是做这些恶事悖逆神，无论是行淫乱、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保罗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换句话说，在新约里面，我新约的使徒们劝勉新约的百姓，或者说也警告新约的百姓，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劝勉和警告，不要跟犯罪的人同伙，或者不要在犯罪的人的罪上有份，免得因此也参与在这样的罪中，以至于要受到神的审判。这是神他做出拒绝，而且他说他要向以色列掩面，要看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个反应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第二十节，照样是用复数。在第二十节，摩西说他们是刚愎邪恶的一代，这个极乖僻的族类，他是刚愎邪恶的 perverse generation， 是刚愎邪恶的一代，没有信实在他们的心中。可是这里他是说是儿子们，在他们心，他们是心中没有信实的儿子们，或者说他们是心中没有对神的忠诚的儿子们。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神指出以色列人是刚愎邪恶的一代，里面没有诚实，是里面没有诚实，或者说里面没有对神的忠诚的儿子们。再一次摩西用儿子们来强调每一个以色列个人都包括在内，虽然神是以色列的磐石，是稳定不改变的，神是信实的，但是神的儿子们却是多变的，是向神不专一的，是对神不信实，或者说对神不忠诚的，所以他们以他们的偶像来使神嫉妒，并且惹神发怒，惹动神的愤怒。神一定要向他们施行审判。因此接下来二十一节，摩西就宣告神的审判。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一节所宣告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审判，是按照神公义的审判的原则。神说他们以那不是神的惹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惹了我的怒气，所以神说我也要以那不是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怒，以一个愚昧的国惹他们的怒气。所以神公义的审判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四章、生命记十九章，神赐给以色列审判官公平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命偿命等等。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烙还烙，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 这句叫做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是神赐给以色列审判官公平审判的原则。而在旧约跟新约，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每次论到神的审判都强调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旧约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我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譬如说以西结书的第七章三到四节，还有第八到第九节，神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的时候，神就是宣告他要以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向以色列施行审判。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七章第四节，神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那么在第九节照样，我眼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而新约也是多次提到神要按他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讲到他自己要再来成为末世的审判官，成为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七节，耶稣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畏惧，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对待神，怎么样对待别人，神会按我们所行的报应，除非我们悔改。否则我们思想上的邪恶，我们口中的邪恶，我们行为上的邪恶，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除非我们悔改。我们悔改，我们一切的罪都将被因着耶稣为我们去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真正悔改的人一定会活出一个跟过去迥然有别的生活，不会再继续活在那一种邪恶的当中。那么在这里，神公义的审判就是借着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以色列以不是神来使神嫉妒，惹动神的愤怒，所以神将以不是子民来使以色列嫉妒，来惹动他们的怒气。这就是一报还一报，他们以不是神来惹动神的怒气，来使神嫉妒，神也就以不是子民来使他们嫉妒，来惹动他们的怒气。那这个神要以不是子民，在这里说摩西说神将以不是子民，而且他说是一个愚昧的国家来使以色列嫉妒，惹动他们的怒气。不是子民就是非神的百姓的外邦人，在这里的上下文就是非神的百姓，非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同时这里加上一个愚昧的国家，愚昧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特别是智慧书有时候翻成愚顽人、愚昧人。这个愚昧不是只是我们智慧上的缺乏智慧，就是我们理性的缺乏智慧。在圣经里面，愚昧人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都描述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所以圣经里面的愚昧人是指那些不认识神、不敬拜神、不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因此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的国家。真正的智慧是认识这位独一的创造者，按着他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不但他们能够讨神喜悦，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也可以向神交账。所以愚昧的国家就是指不认识也不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因此没有这样真正的智慧的国家。神将使用他们 来使以色列嫉妒，来惹动以色列的怒气。这个宣告就表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统治地上的列国，所以他可以使用列国来作为他施行审判的媒介。神是历史的主，他也是立王废王、兴邦列邦的神，他统治，他以绝对主权统治地上的列国，所以他可以使用地上列国来做他管教的杖、刑罚的杖，来执行他的审判。那么这里神的意思是指神将会使用一个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来施行对以色列的审判，来使以色列嫉妒，来惹动以色列的怒气。神会使用一个外邦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北国灭亡是神使用亚述帝国，南国神是使用巴比伦帝国来执行他对以色列的审判，来攻打以色列，来使以色列嫉妒并且惹动他的怒气。这怎么来了解呢？我自己就想到先知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向神祷告，因为在以色列全地充满了不义和不公理，所以以色列哈巴谷求神把他的公义彰显，但是好像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因此哈巴谷先知就祷告说，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于是神回答哈巴谷，他说，我要兴起一个残暴的民，就是加勒底人，也就是那个巴比伦帝国，来做我审判的杖，来管教，施行管教。哈巴谷就更加的困扰，神啊，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你的百姓更邪恶的拜偶像的不认识你的外邦的国家做刑罚的杖来刑罚你的百姓？所以也就是说要使他们嫉妒，或者说 惹动他们的愤怒。当然神给哈巴谷的回答是，是加勒底这残暴的民要成为神刑罚的杖，神确实用比他自己百姓更邪恶的人做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神也告诉哈巴谷，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真正信靠神的人会因他们的信心而得生命。所以神就进一步向哈巴谷启示，加勒底人也要因他们自己的邪恶受神的审判跟刑罚。好，但是接下来摩西就描述神的愤怒，他说22节，在我的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论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怒气是不一样的。人的怒气是别人冒犯了我们就激怒我们，但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对于罪跟邪恶所具有的极深的个人的憎恶。神对罪跟邪恶所具有的极深的个人的憎恶，只要神是神，他的品格是圣洁的，因此他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圣洁提醒大家，是指神是跟他一切受造物有分别的一位，他是被分别出来，是有别于受造物，唯独他是创造的神，因此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那罪是什么？我们 U School 现在还在一直，我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一直在跟他们用各样的圣经上的话来帮助他们明白什么是罪。 但是最基本的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跟第三章，罪就是悖逆神，这是铜板的一面。因为亚当跟夏娃拒绝听从神的话，但是他们拒绝听从神的话，却听从了撒旦的谎言。那么撒旦的谎言是什么呢？撒旦谎言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如果违背神的命令去吃神不准你们吃的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你们的眼睛就可以明亮，你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一个铜，这个铜板一面是悖逆神，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就以自己取代神，这是罪的根源。所以神的圣洁，神是独尊独荣的，唯独他是创造者，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他不能跟罪妥协。罪破坏了神的创造，神就不能对于他的创造被破坏，和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下，神就不能够对这些视若无睹。神一定要以他的大能来对罪施行审判跟刑罚，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这就是神的愤怒。换句话说，神的愤怒一定要把罪所该得的报应在罪的身上，对罪施行毁灭的刑罚，因为罪毁灭神的创造，所以神也要对罪做出毁灭的反应。而摩西描述这里神的愤怒是像火一样，在生命记第四章已经描述神是烧毁的火，烧灭的火，所以这个火是象征神毁灭的大能。火虽然有正面的用处，但是火是可怕的，是拥有毁灭的大能。所以这里神的愤怒被描述为像火一样，乃是象征神毁灭的大能。对那些悖逆神、反对神的人，神是吞灭的烈火，神的愤怒一定要毁灭这些人。所以对那些悖逆神的人，神是吞灭的灭火。而且这个火也是强调神毁坏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常常有火烧山，最近还有，这个毁灭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在加州每一次火烧山的时候，难以控制，没办法把这些火扑灭，只能够任由这个火去燃烧。所以不但火象征神毁灭的力量，而且神这个毁灭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同时这里摩西说要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跟地的出产尽都烧尽，把山的根基也烧着。这个阴间是死人所在之处。摩西说神的火，毁灭的火要烧到阴间，并且也在地面上把所有的地的出产甚至山的根基都把它烧毁。摩西乃是要指出神愤怒的火能够伸展到的地方也是没有限度的，神愤怒的火能够伸展到无论是地上无论是地底下的阴间。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神的愤怒，神愤怒的火可以伸展到任何的地方。那么当然在地面上所有的出产连山的根基都烧着，但是甚至极深的阴间神愤怒的火也要烧到那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神的愤怒。这个对神的愤怒的描述，同时也就指向末日的审判。当最后末日审判临到的时候，神愤怒的彰显将会达到充分 完全的程度。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神愤怒的火，神的愤怒的彰显会达到充分完全的程度。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愤怒经常跟耶和华的日子连在一起。耶和华的日子，这一天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表明这个日子是属于耶和华的，他要为自己辩明，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一种宇宙性的审判，而且这个宇宙性的审判会达到最高潮。所以这里的描述可以说是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神愤怒的彰显会达到完全充分完全的程度。但是最后摩西也宣告神将按着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这个立约的咒诅，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有饥荒，有瘟疫，有疾病，有野兽的侵害，有战争，这些都是利未记26章和生命记28章神所宣告的，神要降下的咒诅的刑罚。当他的百姓不遵守他的诫命，转离他，他们就要受到这些这些神所宣告的刑罚。但是最后25节是论到这个战争，这个战争这里摩西描述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这个外面跟内室就是用两个极端来涵盖所有的，因此外面跟内室，然后呢男和女，这是性别，两所有的男性女性都包含在内。然后其实这里是说年少的还有年老的，因此外面和内室，男和女，年少的跟年老的就涵盖全部所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也不分任何年龄和任何的性别，都将受到战争的残害。所以这是神宣告对于以色列人的背道和不忠，神将施行的审判。因此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他也警告我们不要自欺，如果我们继续活在他所列的这些罪，也就是其实这些罪你都可以对照十诫来看，这样的人一定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然而我们最后要说明的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曾经引用对不起，不是第九章，是第十章，曾经引用这里的生命记32章，神要以不是他的子民来激动以色列的嫉妒。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九节，保罗说，我在说以色列人中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摩西他在神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中，他看见了盼望的火光。他是怎么来看见这个盼望的火光呢？在罗马书第九章第25节26节，他先引用何西阿书，罗马书九章25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引自于何西阿书第二章的23节和第一章的第十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神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并且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 那么他就照神的吩咐就去娶了淫妇，而且呢也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于是何西阿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神要何西阿给这个女儿取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然后他的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就要何西阿给这个儿子取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不是我的子民，是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来预兆以色列人的被盗，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因此他们不再蒙神的怜悯，而且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不再成为神的子民。但是到了第二章，先知却宣告说，二章二十三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但是神在宣告审判的同时，也宣告将来神对以色列要再一次怜悯他们，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么保罗他看何西阿这样的预言是具有一个比较广的意义，也就是他看何西阿所预言的以色列的复兴是实现在新约的教会。因为保罗的书信已经很清楚强调，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对于外邦的信徒说，你们原来不是神的百姓，你们原来是在诸约之外，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现在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你们不再是外邦人，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换句话说，保罗看何西阿先知的预言有一个更广的意义，将来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神的百姓。而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说明这个神要使非神的子民来使以色列神的子民嫉妒所具有的意义。在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因为以色列人的迷失啊，十一章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要使以色列人嫉妒，要惹动他们的愤怒。什么意思？保罗他就解释，他身为使徒，不但是保罗，其他那个与保罗同时很多福音的使者，他们都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如果你读使徒行传，每到一个地方，保罗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唯有在犹太人拒绝领受福音的时候，保罗才转向外邦人。因此这也就为他是外邦人使徒的身份提出一个辩明，他总是先向犹太人，只有在犹太人拒绝他才转向外邦人，而神差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脚，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是救恩临到外邦人，就可以来使以色列嫉妒，这里保罗是说激动他们发愤，激动他们的愤怒，那么来使神的恩典又回到以色列人。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嫉妒的意思在这里，我们说嫉妒是看到别人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因此我们就嫉妒。但是 这个嫉妒是好的嫉妒或者是不好的嫉妒，那就是要看我们所嫉妒想要拥有的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嫉妒想要拥有的东西是好东西，那这个嫉妒就是好的嫉妒。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救恩临到外邦人，也就是当犹太人看见外邦人享受神应许要赐给所有犹太人的弥赛亚的赐福，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竟然享受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的赐福，就使他们嫉妒，也使他们自己也想要得着这样的福气。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就使神的恩典又回到以色列人。保罗他是看见，虽然神以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但是他也在其中看见了盼望的火光。于是他就在罗马书应用何西阿书和申命记来说明，当他们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拒绝接受，于是这个福音就转向外邦人，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是当救恩临到外邦人，就激动以色列人的嫉妒，而使以色列人也想要得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弥赛亚的福气。现在是外邦人已经得享这个福气，使他们也想要得外邦人所已经得享的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中，神其实从他呼召亚伯拉罕，他就是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以及他的后裔，来使万国能够得享神的赐福。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只是要看我可以得什么，我们也是借神的话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想这是我们读神的话最主要的目的。对我来讲，这是我为什么很喜爱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使我认识他，我能够认识这位神的圣洁和良善，认识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认识他的信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得以真正来信靠他，我们能够来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好，我们就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其实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作为一面镜子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岂不也像他们一样吗？主啊，但是今天你借着以色列人这面镜子，你也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也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你借着你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是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警告的，审判是要从神的百姓，审判也要临到神的百姓。如果神的百姓悖逆神，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必定向悖逆的百姓倾倒他的愤怒。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来认识你，对你存着真正的敬畏，我们真正的以敬畏你的心来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你的生活，让我们能够配称为是你的百姓。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只是把救恩挂在嘴巴上说，而是让我们活在 这个真理的里面来为你做见证，来真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转向你，特别是按照罗马书十一章所应许的，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以色列全家也要得救。主啊，我们真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万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